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风险指标，那就是日元汇率，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可能会出大事。7月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已跌破162日元，最高升至 162.83， 超过了2024年7月触及的 161.96 日元兑换1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而且不光对美元，日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也普遍偏弱，呈现全线下跌态势。让我们把时间线往前推一点，去年4月份140日元还能兑换1美元，现在是162日元兑换1美元。更关键的是，日本央行是越干预日元贬值的越快。今年4月28日到5月27日这一个月里，日本财务省砸了 11.73 万亿日元进场，这是日本有记录以来单月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果呢，短期给了个反弹，日元一度冲回155，可仅仅过了一个月，涨幅全部回吐，重新跌破160关口。紧接着6月16日，日本央行又把利率从 0.75% 上调到 1%， 升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结果市场根本不买账，日元继续加速贬值。如果把时间线再拉长，日本央行从2024年3月结束负利率到现在，已经连续加了5次息，利率从0.1路加到 1%， 可日元汇率照样冲出新低，加息似乎跟没加一样。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核心其实就四个字，日美利差。现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0% 到 3.75%， 而且市场对美联储维持鹰派立场，利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预期还在升温。日本这边呢，利率才 1%， 跟美国之间足足差了3个百分点以上。更要命的是，日元本身又是超低利率，流动性极大，还能自由兑换的货币，这就让它天然成为了全球最完美的套利工具，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日元套息交易。说白了，就是介入低成本的日元，换成美元，跑去买美国国债或者其他高收益资产赚利差。有机构测算，今年一季度，日元套汇交易规模就达到了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 GDP 的 20%。这么庞大的资金，持续把日元换成外币往外跑，日本央行那点干预资金根本是杯水车薪。日本国内媒体像日经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对这件事的态度普遍是高度关注加担忧，而且共识很一致，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短期内没法根本逆转。除了日美利差这个核心因素，多家媒体还提到了日本国内的财政扩张担忧、政治不确定性、日银政策正常化本身就滞后，再加上贸易逆差扩大，尤其是能源进口受油价影响这块，外部压力上，美元强势、地缘局势都在往日元身上压。彭博社更是用上了历史性暴跌这个词，说这一现象在日本国内已经引发了不安情绪。彭博还特意提了一嘴，上一次日元跌得这么惨的时候还是1985年的事儿。那时美日英法德五国刚刚签完广场协议，此后日元汇率一路走高，现在这个位置正好跟当年形成了某种对照。另外，很多分析还频繁提到了162这个关键防线。162这个点位为什么关键呢？因为它差不多是2024年7月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汇市时的入场点位，所以市场都在猜日本政府是不是又要出手了。而兴业研究认为，日本当局干预汇率需要考虑成本和规则。按照 IMF 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规定，各国央行进行外汇干预是受约束的，不能想干预就干预。具体来说，干预半年内不能超过3个系列，一个系列不能超过3个工作日。这里说的系列干预指的是央行连续多天在外汇市场上买卖货币，试图影响汇率的一整轮操作。按照规则限定，日本财务省半年内最多只能出手3轮这样的操作，一旦启动干预，最多也只能连续操作3天，不能无限期的在市场上撑汇率。这个规则的用意就是防止各国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过度频繁的人为干预市场，扭曲汇率本该由市场决定的定价机制。 放到日本这次的情况来看，4月28日到5月27日那一轮 11.73 万亿日元的干预已经算是用掉了半年三次配额里的一次，接下来日本政府要不要再出手也得掂量掂量，剩下的配额还够不够用，时机是否合适。除了这层规则限制，实际操作层面也有难度。日本当局干预汇率，或许需要先抛售美债，再在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这个动作一出，美债市场乃至全球债市都可能跟着波动。基于这些考量，兴业的判断是，日本这次会比较谨慎，先得看162附近会不会出手。如果这个位置不干预，那下一个关键位置就是165。彭博市场策略师卡兰恩菲尔德也提到，从1986年的价格数据参照来看，164到165区间会是外汇交易员下一个重点盯防的位置。如果日元贬值速度加快，市场对日本当局入场买日元干预将会有较强预期。而日本官方这边的表态也很微妙。6月30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开了一次线上会议，专门讨论应对日元历史性贬值的政策措施，其中就包括货币干预这个选项。随后片山高月在受访时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日元贬值，对市场加以制约，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包括采取果断行动，正如日本此前已和美国互相确认的那样。有意思的是，当记者追问他措辞是否有变化时，他说自己的沟通一直很稳定。这说明日本当局眼下可能并不想向市场发出特别强烈的警告。日本首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态了，说日本政府会努力建设一个不易受外汇波动影响的经济，同时会做好必要时干预外汇市场的准备，但他拒绝就日元目前的具体水平发表评论。所以接下来市场的焦点就是看日本当局是继续实际干预，还是只是发出更强烈的口头警告而已。野村证券这边认为，日元跌到几十年新低之后，日本很可能会出手干预，同时也预计这种干预对更广泛日本市场的影响会是短暂的。具体展开来解释，就是虽然理论上日本当局出手干预跟具体某个汇率水平没有直接绑定关系，但日元跌到新的周期性低点会加剧日本国内对日元疲软的担忧和焦虑情绪，从而增加官方采取行动的概率。不过野村强调，日元整体前景依然疲软，因为日本和美国之间巨大的利率和实际收益率差距会继续利好套利交易，任何干预都不太可能改变货币的长期走势，但同时干预也不会成为扰乱市场的实质性因素。富国银行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日本财务省的干预能力是充足的，但随着近期美元走强，加上美日利差扩大，日元疲软在短期内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单靠外汇干预只能减缓和缓和汇率波动，没办法改变根本趋势。富国还特别提到，仅靠六月这一次加息不足以阻止日元下跌趋势，日本央行至少需要以鹰派立场可信地释放出未来进一步加息的信号，才能对日元形成更有力的支撑。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美国的利率并没有因为油价下跌而明显下降，由于美国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日本资金持续流向美国这个因素依然存在，所以目前这种日元贬值趋势并不会因为日本银行加息就发生根本改变。而且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已经变得高度复杂精密，所以即便是外汇干预这种相对传统的手段也很难真正扭转市场趋势，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恶性循环。所谓恶性循环指的是，即便日本实施汇市干预，日元也会很快重新回到贬值方向，这反而会强化市场对日元继续贬值的预期和判断。一旦这种预期增强，日元贬值就会推高进口商品价格，同时日本贸易收支也会出现赤字，进而引发更多抛售日元的行为，这本身又会进一步促使日元贬值形成闭环。其实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日元贬值真正的痛点关键在于负面影响，尤其是食品领域。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大约只有 38%，也就是说超过六成的粮食都依赖海外进口，日元一贬值，食品价格立刻就会上涨， 而且这种物价上涨首先冲击的是普通家庭，家庭受到的冲击又会进一步传导到中小企业身上。彭博社也提到，随着日元走弱，日本进口成本正在飙升，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成本，由此引发的通胀正在损害消费者利益。从食品到电力，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在往上走，这种局面很可能会削弱高市早苗政府的支持率。当然，我们常说凡事都有两面性，本币疲软往往会提高出口商的利润。日本股市也因此屡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受益于日元贬值一路走强，这就形成了日元弱股市强这种非常撕裂的局面。但从媒体和市场的整体基调来看，大家更强调的是风险大于机遇，尤其是对国内经济和普通民众生活的冲击。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一旦日本央行加息将会对全球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多数观点认为，日本央行加息会产生较强的系统性偏负面的市场影响。逻辑是这样的，日本政策利率一旦上行，会推升日元汇率，进而引发全球套息交易平仓，这会全面收紧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对权益市场形成压制，尤其是那些利率敏感高杠杆的市场承压会更明显。同时信贷利差可能走扩，全球债券收益率波动也会加剧。有的报告还特别提到，日本央行收紧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收缩可能会对冲掉 SpaceX IPO 和油价回落这些因素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动能。虽然这个冲击不会立刻线性地体现在市场走势里，但这再一次印证了一个核心逻辑，流动性环境才是资产定价的核心变量。单一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会通过全球资金联动产生非常广泛的外溢影响。顺着这个逻辑，咱们得说说日元这个东西为什么牵一发动全身。日元现在早就不是日本一家的货币了，它连着的是全球的套利资金。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95年到1998年那轮日元大贬值，直接引发了美国的不满。1998年6月，美日联合出手干预汇市，结果这一救，问题来了。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LTCM， 它的核心玩法就是借低息日元加25倍以上的杠杆，跑到全球去买债券赚利差。结果日元短期内暴涨，这些套利盘直接出现巨额汇兑亏损， LTCM 短短一个月净值就暴跌 90%。 因为 LTCM 跟华尔街几乎所有大行都有交易对手盘，一旦破产可能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连锁违约，最后美联储不得不出面组织14家华尔街巨头联合注资救助，才勉强避免了系统性崩溃。而且日元套利资金平仓撤离，还进一步抽走了新兴市场的流动性，让本就深陷亚洲金融危机的韩国、东南亚等国资产价格继续暴跌，危机进一步传导到拉美、东欧，形成了第一轮全球新兴市场系统性债务风险。还有一个规律，大家可以自己去拉图验证一下，日元汇率很多时候跟美股走势是高度相关的，日元升值的时候，美股普遍在震荡，而日元大幅贬值的时候，美股基本都在走主升浪行情。所以说，日元现在牵着的不只是日本经济，它连着全球套利资金的走向，牵着美股的涨跌节奏，也影响着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状况。它贬得越凶，后续一旦干预，一旦掉头向上，反转的冲击就会越猛烈。最后再补充几个市场上具体的空头动作。五星资产管理公司 Fivister Asset Management 和 Palinuro Capital 目前都持有日元空头头寸， Simplex 资产管理公司则计划美元对日元汇率一旦反弹突破159之后，将会阶段性的反向建立做空日元的战术期权。说白了，这些机构对日元短期反弹的信任度也不高，更多是把反弹当成加空的机会。总的来说，日元这次跌破162，创下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本质上是日美利差这个结构性矛盾在主导。日本央行手里的加息工具和财务省手里的干预工具，短期内都很难真正扭转趋势。市场现在盯着的关键位置，一个是162附近会不会有实际动作，另一个就是164到165这个区间。日元贬值背后牵动的不只是日本国内的通胀和民生压力，还牵着全球套利资金和美股这条隐形的线。 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指标值得我们持续关注。